很久以前我读过一本书，书名《和平之子》，就因为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传教士所写。他学会了那里的当地的一个语言，并向那里的人分享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的故事。他告诉那些人有关耶稣奇妙的降生、他的生活和事工。他告诉他们耶稣如何上到耶路撒冷和逾越节节期发生的事。他还讲到加略人犹大如何出卖耶稣，将他卖给了祭司长。令他吃惊的是，那些人对犹大表现出了极大的喜爱和钦佩。一开始他不能理解，之后他发现在他们的文化里，欺诈是最令人推崇的，而犹大是最出名的欺骗背叛者，值得他们的尊敬。无论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，或许今天只是第一次来到基督教会，你一定听过犹大，加略人犹大，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？犹大为了30块钱将耶稣卖给了祭司长。主耶稣的门徒中其中一人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达成了罪恶的协议。今天我们将要查考犹大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和他对耶稣的背叛。查考撒旦对他的影响。首先我们看犹大其人。在第一世纪，犹大是一个常见的名字。新约圣经里至少提到8个人名叫犹大。当路加福音6:16下半段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，说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这是圣经第一次介绍到犹大时候所描述的。我们不太清楚他的背景，新约圣经的作者没有提到太多有关加略人犹大的家庭背景。我们知道他姓以斯加略，也就是加略人的意思。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个名字、这个姓氏指出了犹大的出生地，即是在加略南犹太地。最贴切的学术推测，加略大概是希伯伦以南约15英里。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，那他是门徒中唯一一个来自加利利以外的地方。关于他的家庭，我们只知道他的父亲名叫西门，这记载在约翰福音6:71。犹大是卖主的人。路加福音6:16后半段说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在翻译英文时，这里的动词有2种翻译，一种是他是卖主的人，另一种翻译成他成为卖主的人。第二种翻译更贴切希腊原文，但无论哪一种翻译都没有影响这句经文的主要意思。他成为卖主的人，这个翻译预示了他将来的背叛行为。卖主的人，这个形容在新约圣经里用来形容犹大和末世的恶人。提摩太后书3:4里说道，卖主的人无故将一个人交到另一个人的掌控下。在此犹大通过出卖的手段将耶稣交在宗教领袖的手里。圣经上还说犹大是灭亡之子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。这个称呼大概比卖主的人更可怕。翻译成灭亡的这个词，在希腊原文里翻译为，解释为毁灭在地狱里受永远的痛苦。当约翰福音里描述犹大为灭亡之子，指出了犹大永远的命运，在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。如果我们记得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二十五节后半段提到犹大的结局时，说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，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我们知道他永远的命运如何，这也表示。这也表示犹大得此结局归咎于他自己，他选择往自己的地方去了，他拒绝耶稣，出卖他，不相信他，因此要承受后果。犹大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三到十六节列出了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，这里说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，菲利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和奉瑞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犹大参与耶稣忙碌的事工里，到了一个地步连吃饭功夫也没有。他被拣选做门徒，亲眼目睹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他看见人们争先恐后的到耶稣那里听他的讲道和教导。犹大是耶稣门徒里的管理财务的，表示他有管理的才能，他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有的收入支出和金钱往来。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5到6节、13章29节。然而他是个贼，常取主的钱用以私人的利益，最终他想要30块额外的收入。犹大是个贪婪的人，贪婪是个无底洞。与此同时，他以信仰教导装饰自己。当我们说到贪婪和贪恋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查验自己，有没有将自己所当献上的献上给神。犹大是个贼，常取主的钱用以私人的利益，然而他却以信仰和教导装饰自己。我们可能有贪婪的心，却有金钱的外表。你们可以想象，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他知道主的教导，要帮助穷人。当玛利亚以昂贵的香膏膏耶稣时，犹大就以此为礼责备玛利亚。从表面来看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心。所有人看到的是犹大是在耶稣的门徒团队里管理财务的，他参与耶稣的事工，明白圣经，但没有人能看透他的心。他被爱金钱的心掌控了。他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 因为他比其他的门徒都精明，其他人都看不透他。就如主所说的，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作为卖主的人。犹大的背叛使耶稣被交到祭司长的手上，最后上了十字架。犹大的背叛行径在圣经里早有预言。诗篇四十一篇九节说，连我自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，耶稣所引用的就是出自这句经文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说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耶稣预言了即将发生的背叛行为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主反复的说到这件事，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时也说，看哪、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因此主早就预言了这件事。犹大最终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我们不确定是什么最终促使犹大出卖耶稣。犹大跟随耶稣三年之久，然而现在他要出卖他。在犹大卖主之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是主对门徒的责备，特别是对犹大，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事情。有可能犹大不满主的责备，并且主一再提到自己的受死和埋葬。主一再提到自己的受死和埋葬，犹太领袖和宗教领袖也在寻机捉拿耶稣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五节真实揭露了犹大的心。这里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犹大在此发怨言，认为耶稣做不了王了，只是成为宗教组织的受害者。因此犹大到祭司长那里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。那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。我把它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犹大亲自去找祭司长和文士。前一节第十四节说，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。第十四节一开头，当下这个词表示他去见祭司长是紧接玛利亚膏耶稣之后。在那件事发生之后，犹大就到祭司长那里去。 因此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出卖的行为是拒绝主和他救赎的事工，因为耶稣受膏是为了他的安葬。虽然犹大跟随主三年之久，做主的门徒，他仍旧毫不理解、毫不洞悉主的救赎之功。犹大作为耶稣的门徒，却成了撒旦的仆人。归根结底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亿万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的。犹大从一开始就是不信的。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到七十一节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到七十一节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这是耶稣向他门徒所说的话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第六十五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 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，犹大从一开始就是不信的。七十一节，耶稣这话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犹大是个恶人，在此我们感到惊奇，这个人的罪恶完全不影响他外在的宗教表现。他是个门徒，是在第一世纪最属灵的一群人中其中一员。他的同伴十一个门徒，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。他的表现极好，他是耶稣的门徒。只有愚昧的人才依靠外在的宗教表现得救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外在的宗教表现可以救我们，那犹大就能得救了。然而事实不是如此。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。这实在是一个悲剧。人的罪恶足够使自己去到永远的刑罚，甚至不需要撒旦的帮助。我们常常认为是因为撒旦使我们去到永远的刑罚。但即使没有撒旦，我们凭着自己足够，我们的罪恶足够使我们去到永远的刑罚。 人不是因为撒旦下到地狱，而是人自己的罪引他们到永远的沉沦里。当人拒绝神的恩典，拒绝白白的赦罪和永恒生命的时候，他就在撒旦的手里，撒旦随意掌控支配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罪恶的行为不断加剧。撒旦看似多次进入犹大的心，不只是一次，就不是他进入一次就永远在里面。他看似多次进入犹大的心，这意味着犹大本来看起来挺正常的，但是当他在撒旦的影响下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特别在私底下的时候。我们要注意到，即使他在撒旦的影响下时，其他的门徒也都没有看出来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撒旦第一次进入犹大的心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。那一次撒旦进入犹大的心，犹大去见了祭司长和守殿官。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节。我想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节对于理解罪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。二十二章五节说，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。宗教领袖对于对犹大的提议非常欢喜，他们有最终有机会捉拿耶稣。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犹大的所作所为令撒旦欢喜，而这些宗教领袖和他达成协议也十分欢喜。这些宗教领袖作为犹太人的宗教领导人，本应该带领犹太百姓敬拜神，然而他却与撒旦入了被撒旦影响的犹大达成约定。我想让大家看到罪的不幸的力量和影响。圣经没有说他们在撒旦的掌控下，但他们所作所为与犹大没有差别。我想要你们看到罪和不幸的力量，使他们做出邪恶的事，即便在没有撒旦的辅助下。撒旦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反抗神的重要机会。撒旦会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人向神犯罪，给他们提供机会，而人的罪使人紧紧抓住这些机会，不断向神犯罪。从罪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道路亨通， 他们终于如愿可以捉拿耶稣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。然而这样的机会只会让罪人愈加犯罪，这不是神的祝福，是神的审判。人因此愈加罪恶，所带来的将是永远的刑罚。撒旦的第二次进入发生在逾越节的晚餐时，约翰福音13:26-27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我很好奇，想知道在撒旦的影响过后，犹大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。可能是就像扫罗王被恶者掌控的时候，想要伤害大卫，当魔鬼离开他后，他又感到后悔。所以我很好奇，犹大在撒旦的影响过后心理状态是怎样的。可能是有点觉醒过来，然而他拒绝接受耶稣做主和救主，他不相信耶稣，被自己的罪恶和罪恶的欲望完全包裹。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他保持镇定沉着，从他的外表和他的外在行为，他的门徒 他的同伴们都没有看出他的问题。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发现他的问题，即便主在约翰福音13:26对于谁是背叛者做出明确的提示，门徒也没有怀疑过犹大。他的外表，从外表看他是这样的正常，以致主做出明确的提示时，门徒也没有怀疑过他。当撒旦第二次进入犹大的心，就注定了他的结局。犹大吃了饼之后就马上出去了，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。他完全出卖给了撒旦，他的人生故事是多么悲惨啊！他是如此接近成为基督的烈士，而不是一个出卖主的人。他是如此接近成为一个热切的福音传道者，领人到基督那里，但他却灭亡了。他与主如此亲近，听见主嘴里所出的每一句话，但不幸的是，他却使自己背离了和平的君。没有人看出犹大、受了撒旦的影响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没有一个人看出来，没有看出犹大成了撒旦的仆人。在当时最属灵的那些人都没有看出来。我们对于罪恶的诠释是多么无知。撒旦的仆人待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看不出来，这是多么危险的。 事情。除却犹大自身的罪恶，圣经没有明说他为什么出卖耶稣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两个理由他为什么这么做。首先，我们先要注意一个事实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包括犹大，有关他将要受死的事。犹大看到耶稣的未来没有希望，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，那犹大是最洞悉的人，因为耶稣多次预言自己的死，但门徒不敢想象。但犹大若是看到这一点，看到相信耶稣的预言，知道跟着耶稣没有未来了，那他真是非常洞悉、很聪明的人。在此，他也知道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想要捉拿并杀害耶稣，所以他就到他们那里去，和他们约定要出卖耶稣。他知道如何在耶稣当时所处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利益。他将耶稣看作一个软弱的、很快将要被当权者打败的那一方。犹大还被称为一个贼，想要从当权者那里赚取30块钱。他在耶稣的团队里管理财务，如果他看到为团队管理财务的潜在利益，他会继续做下去的。如果他相信继续做财务是有益的，他会继续做下去的，因为他贪爱钱财。然而30块钱在当时的情况下看似是一个更大的利益，所以他做出了选择。当一个人被贪婪蒙蔽时，看不到真理和事实。金钱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，就像刀和火一样，若用得好，我们就会，如果用得好，就对我们有益，但若是不注意，就是很危险的。我们要注意犹大的心中刚硬，祭司长和掌权的人，他们无法捉拿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，他们担心人们因为耶稣受伤害抗议生乱。犹大的心比祭司长还要刚硬，他想要出卖耶稣的心极其强烈。他对主耶稣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自己的夫子主耶稣有任何的尊敬、爱和感情，直到他看到主被交到本丢比拉多的手上时才感到后悔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最使他的心离弃了公义，成为罪的奴仆，他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 犹大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出卖主的人，他的心幽闭在黑暗里。犹大通知犹太领袖，以亲嘴为暗号，指明哪一个人是耶稣。捉拿耶稣是在晚上，在黑暗中不好认人。犹大定下确切的方法，指明耶稣给他们捉拿。这样士兵们就能在门徒和耶稣在一起时捉对人。犹大带着一群人去了科西玛尼园。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说，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经上所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犹大领人捉拿耶稣，约翰福音十八章四到五节说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犹大带着一群人去捉拿耶稣，以亲嘴为暗号，他站在捉拿耶稣的人当中。当一个人陷在罪中，看不到他所看到的事，他所当看到的事，通常这样的人所做的事与理智相悖。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先前那个儿子他对待父亲对待哥哥的方式是不可理喻的，他分了家产，离开了家。然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了。在醒悟以前，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，虽然他并不自知。犹大也被蒙蔽了双眼，这是罪的后果。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说，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当人陷在罪中，他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。按着计划，耶稣被捉拿定了死罪。对于事情的发展，犹大有了反应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，你愿意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？让我们一起读。这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的。”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犹大回到祭司长那里，把钱丢在店里。犹大后悔了。第四节，犹大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 是有罪的，他后悔了，他后悔的原因尚不清楚，是因为他震惊于耶稣被判了死刑吗？使他看到他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事吗？为什么这时候他心软了呢？悔恨和灵性的觉醒之间是有区别的。犹大至少认识到耶稣是无辜的，耶稣没有做任何恶事值得被钉死刑，他是一个无罪的人。然而在这里很清楚的是，犹大还是没有弄清楚看明白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，这个事实没有改变。虽然犹大说他自己有罪了，有许多人悔恨自己的罪恶过犯，许多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，他们认清自己的罪恶和不完美，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到天国。借着信心和悔恨来到悔改，借着信心和悔改来到基督面前，与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错误是有差别的。认识到自己的罪恶错误是不够的，我们当凭着信心借着他的宝血来到他面前。犹大之前为了钱出卖耶稣，最后他后悔了。在他自杀之前，他不再看重金钱的，他认清那他之前所爱的金银，所爱的金钱不再有意义了，他把钱丢在店里。只有到他即将死去的时候，才认识到金钱对自己的良心和永恒是没有用处的，他的生命完全毁了，浪费消亡在金钱里。最后犹大自杀而死，这个自杀行为证明他心中极其悔恨。他极其悔恨，或许他认为自杀可以偿还他对耶稣所犯下的罪债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可能会同情他，他以人可以想到的最高的代价弥补错失，他使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受死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以命相抵。他后悔，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惩罚自己，通过自杀结束悔恨。然后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当来到神面前悔改。我们从中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？犹大的生命真的是一场悲剧，想到我们都不会比犹大好到哪里，都有相似的本性，我们需要从他的悲剧里汲取一些教训，免得我们犯同样的错误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习从真实的个人的层面去查验我们的信心和信仰，不只是在团契的层面，是从个人的层面。 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。犹大所在的团体是极好的，他的同伴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极好的同伴，他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他们的团契生活也是极其属灵，每天听耶稣的教导。他所接受的教导也是极好的，在他的团体和外在的环境里找不到任何问题。有人可能要可以抱怨说，我的牧师不够好，我的执事不够好，我的教会不够好，所以我的属灵生命不能成长。然而犹大他在宗教信仰上所有的条件都是极好的，在宗教信仰上犹大没有任何的缺乏，他所有的都是最好的。他的牧者是谁呢？他的牧者是主耶稣。这难道不是我们可以想到最美妙的事吗？一同敬拜的都是主耶稣的门徒，并且他所参与的也是主的事工。与主和真实的 和他的门徒同工，然而他却是属灵的局外人，他有一颗做贼的心，他的灵给了撒旦诱惑的机会，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真理的信息却不相信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天天听见真理，却没有通过信心接受真理。犹大参与主的事工3年之久，我们可能每一周都来教会，用优美的声音唱诗歌，甚至沉醉在这样的诗歌中。我们每天读经，有很好的牧者，但是我们有可能还是在神的国之外。我们参与神的事工，在人的眼里看起来极其属灵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在个人层面上与主同行，与他有亲密的关系。犹大有这样的结局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到为圣灵充满从天上来的信息，事实上他的教导来自历史上最好的那一位，他也看到教导他的那一位将真理活出来。然而他的内心变得不断刚硬，到了一个程度成了魔鬼的可居之地，致使他做出卖主的行为。虽然他与主同行同吃3年之久，他的心却不断的刚硬。不要依赖 教会或者任何外在的条件。你的牧师可能非常善于讲道，然而你的心可能仍然远离神。你与神个人的关系是如何呢？行在真理中吗？与那真光联合吗？犹大卖主是一场悲剧，然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鼓励，特别是如果我们参与服侍神，无论在怎样的事工上，服侍主给我们带来喜乐和满足，也有忧伤和痛苦，就如主耶稣所经历的。如果我们处于领导的职位，长执会、长老、执事等等，请注意听我说，经历失望不是一件陌生的事。可能你不知道错误出在哪里，但经历失望不是一件陌生的事。通常失望来自最信赖的人，犹大是主耶稣团队里管理财务的，是他们所相信的人。当我们在服侍神时，我们当仰望耶稣。不要认为失望是一件陌生的事，我们当在忧伤失望时仰望耶稣，定睛仰望他。与耶稣同吃的犹大背叛了他，然而犹大的出卖却没有拦阻神的旨意，没有破坏他的事工。犹大的不幸最终导致他的背叛。不幸不会领我们进入属灵中立状态，不幸将会使我们成为主的敌人。最后一个功课，最后一个教训，爱金钱的心有足够的能力蒙蔽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不能看到主，并且背叛他。耶稣曾教导说，你不可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金钱有足够力量蒙蔽我们的眼睛， 我们应该要行道，不只是单单的听道，我们还要继续为主做工。虽然时常遇到挫折，不要为此感到意外，我们要忠心。犹大的灭亡不是因为他没有成功的机会，他有所有的有益环境和条件，然而他心中不信，自欺，并且被撒旦欺骗。他的贪婪使他做贼，并且出卖主。你真的相信圣经里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吗？我们遵从他的教导吗？犹大的犹大其人和他的背叛行为，我们有从中吸取到教训吗？那我们在接下来一周能够好好的查验自己，我们是否行在神的真道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Thank you.